讲两首绝句啊。为什么讲诗呢？诗是这个文学的一种精华。我们学佛啊，最好啊能够把文字啊多下一点功夫，文字上面下一点功夫啊，自己在看这个藏经，这个在文字的障碍才没有。各位都有了那个古文习义了，有时间自己了古文习义读念读背一背，背一背那个古文习义里面呢有注解的啊，自己看，那对于自己文字方面呢有很有帮助。现在讲诗，诗是啊学佛，大家是像修禅呢，禅是这里边呢有禅机，诗能够讲的诗就是跟禅意思差不多，诗里面就有禅机。就拿这个句七言绝句来讲，4728个字。28个字，每一个字这里面都有含有很多的意思在当中。我们把诗啊念一些的时候啊，对于我们研究经、研究佛经的话呢，很有帮助的。这给各位介绍一些诗。第一首呢是苏台怀古，这是方悦了。苏台怀古啊，苏是现在的这个江苏的那个苏州，姑苏啊，古时候叫姑苏，那个时候是在过去是那个吴王夫差这个王宫，他的一个国家的首都王宫就在那里。那么现在就是那个地方呢变化很多了啊，后来变成这个灵岩山的这个道场，我们这个佛教灵岩山那个地址啊，就在那个那些地方。这个苏台是吴王夫差，到了唐朝，这个是时代隔的很久了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啊，李太白呢做这首诗就是怀古呢是。这里是叫在这个叫蓝谷，蓝就是来看看，从这个苏台呀、看到古时候吴王夫差的那一个古时候的一些情况是蓝谷。这个在那个时候李太白做这个诗的时候啊，苏台在吴王夫差那个时候，这个宫殿哪个得了啊，王宫呢，到李太白做这个时候是已经是变成一个台子了，什么东西也没有了。这种吊古的一种意思。四句诗跟文章一样的，也是起承转合啊。看第一句， 九月皇太，九月的是吴王那个时候那个宫院宫殿，宫殿又有那个大的这个院，那个院子，那个院里面有花草树木，那个太多太多了。就但是到这个时候九月，皇太，九月皇太啊，这个古时候那些圣况都没有了，建筑物一些当时候的那些景观统统没有了。那现在什么呢？杨柳无心，还有杨柳，杨柳是新的，新的跟旧是相对。那个台子啊，是旧的，台子这个院子是都是旧的，黄屋了是没有了，啊，只是一个地，只是一个土地，一个台那个在那里，但是因为那个台上长出了杨柳啊，那杨柳当然不是那个在吴王那个时候，那现在是新长的杨柳。杨柳是新的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一句当中就是啊，上面是讲古时候，杨柳仙是现在所见到的这个这种情境。第二句接着就怎么讲呢？灵歌清唱不生存。灵歌是地方的这个这个唱的这个民间唱的这个民歌啊，所以灵歌在江南那个江南江北就差不多了啊，在这个地方的苏州那个地方。那个有彩铃铃角啊，这个彩铃的时候有种彩铃的歌，那些民歌，民歌是民间的，不是在朝廷里面那个宫殿的这个王宫里那个。那种音乐，这灵歌清唱，清唱是没有伴奏的。哎，人家在王宫里面那个唱的那个音乐啊，又有各种乐器，金丝丝柱各种乐器啊，然后再有歌词，那不是清唱啊，清唱就是。在这个乡间，那些这个年轻的女子，在这个这个菱角的那个水边呢，来往的唱着民歌，只是清唱，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，不生存。是春天，不生存是什么呢？在春天到这个古迹来看这个古迹啊，看不到古迹任何那个什么那个盛况，一切都没有了，只看见那个唱灵歌的那个清唱灵歌的那状况，以及杨柳新那个杨柳新长出的杨柳这一点点。这都是这个野外的这种情调啊，感觉的是啊，不生就是感心里啊受不了了， 想到古时候那种盛况，再想到目前这种这种情形，在诗人的心里呀、这个两种的这个对比起来，心里受不了，就不生存。那个第三句，只见微游西江月，直接就是现在目前了，你看目前的了，看目前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在这做事的时候啊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还有什么东西要问到？这个临歌清唱，不是古时候吴王那个庭院里边的一些事情，不是王宫里边，杨柳也不是吴王宫殿的那些古时候事情，都没有了，一切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个黄粱的一个台子而已，黄台呀、院子也没有，一些那个景观也没有，这个旧院子而已啊，什么都找不到了。那么在这个地下找不到，地下一切都没有了，往天空里看看，天空还有什么呢？哦，还有天上月亮。那么现在唯有在天空里只有一个月亮，月亮是什么呢？什么月呢？西江月。西江月是在这个苏台的这个西边的江水里面那个月亮。那为什么不讲西江，不讲东江月，讲西江月呢？下边的曾召吴王宫里人呢、这两句是流水歌。那么这个西江月啊，前面是这个吴王宫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找不到了，一点古迹都找不到，只有找这个天上这个月亮在西江月啊，曾经照过吴王宫里人呢、宫里人，这个人指的什么呢？吴王宫里人包括吴王宫里那些宫女，曾经照顾他们，只有曾经照顾他们的些约啊，还可以有一些连带的关系，可以联想到这个吴王宫殿。那你想到吴王宫殿那个西江月怎么了？那西江月在这里就有它的作用了，那就是诗的禅法了，禅机了。这个提到西江月了，这个月亮从东出来，它不是一下就到西边去了，从东边，你看傍晚的时候从东边出来，然后升上去，升到天空里边，天空里边，然后再偏西到了西江，整个的夜晚，这个月亮呢，从东边出来照，一直照到偏西的时候啊，还照吴王宫里人。那就说明了，是吴王宫里人怎么呢？通宵在那里歌舞，在那里这个整夜在那里个荒废，正这个白天那个晚上通宵在那里，那个吴王夫差在那里，那么多宫女在那里，又是歌又是舞，在那里娱乐。白天还能够办正事啊，这荒淫无道嘛，就从西江月啊，西江月一照啊， 就是说明他这个无妄功里那是那种荒唐啊，荒淫无道啊，这才是把国家亡了，被勾践把他打败了，亡了国了。是调骨，调骨之中就有评论的，评论可不是一般论文，他就用这个文字的表现法，表现法不是普通表现。李太白所以这大诗人呢，他是这样的，他记着这西江月，表现那个吴王夫人亡国的那种因素。所以到这个时候来看呢，看到宁国秦朝不生吞呐，想到古人的是亡了国家的是亡国之君呐，那个不是没有道理的，是自己啊，跟那个是灭六国的是六国也啊，不是秦始皇啊。把六国灭了，灭六国是自己灭了自己的。第二首，那个这就等于历史一样了。李太白，你看做了苏台啊，接着就做这个岳钟。岳钟是越王勾践，是现在的这个。浙江，这个浙江啊，南谷也是南谷，南谷就是怀古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越王勾践在原来是被吴王夫差把他打败了，亡了国了。自己回去卧薪尝胆啊，经过多年的声句教训，后来把吴王夫差大败灭了。灭了之后怎么样呢？那这个诗里面讲，越王勾践破五归呀。这个题目叫越钟，越王勾践破吴归，破就是把吴王是打败了，就灭了这个吴国了。归来，这归字重要，归来才知这是越钟啊，点了这个题是越钟啊，越王自己回到他自己国家。这个归来怎么样呢？那个灭了国家，自己打了胜仗，回来的时候的王者这个胜利的这个回来了，意是还家尽解意。上面第一句讲越王，第二句不必讲越王，讲越王就喝了掌了。合掌就是等于什么？两者是相通的事情。上面也是往，下面是往的，不必。下面就有变化，叫意识。意识还家，有的把它叫战士，这叫用意识一样的。意识还家了，还家有的把它叫做这个还乡。那么元征到了这个灭了吴国还家的时候呢，尽是锦衣呀，拿这个锦衣是穿的那个是绫罗彩缎，那个不得了了，富贵盛极一时啊，就拿这个锦衣。当然回来之后所得的，即使把吴国灭了之后，吴国所有的那个财宝的珠玉，那是应有尽有，都是得回来的了。是拿锦衣做个代表而已了，没的是 随这个越王勾践去伐吴的时候，破吴的时候回来，这个人意思都是尽是锦衣游，锦衣欢笑，胜过了。那么对这个提他这个作战的这个意思了，还有呢，越王回来的时候呢，也把自己宫殿不是卧薪尝胆了，宫女犯的病啊，犯的毛病也跟那个夫差的毛病一样的，宫女如花满春天的满的不得了。这个王宫这个殿里面呢，尽是宫女啊，那个王宫呢也是很大的，那个里面满满都是这个如花似玉的宫女啊，满春殿。这个前面三句都是盛况，后面呢只见为有，还是跟前面一样，前面那个只见为有是在第三句的转句上面，起承转合嘛，在转句上面，转句用流水歌，哎，曾召吴王宫里人，那个这一首呢就特别了，只见为有还是为有，用在和句上面，最后那一句上面，用在和句上面呢，不用别的，所以大手笔啊，大这个我这个大诗人呢、啊。琢磨不要多，折不飞呀，只见唯有折不飞，折不是野外的那个一种鸟呢，是在内地的民间就把它这个叫的声音呢，就是行不得也哥哥，那个声音呢，就是听起来你别别鸟听起来就好像人讲话呀，行不得也哥哥，那个声音差不多，那就是遮物。在农田野外啊，常常听到春天，常常听到这个鸟在那个唱，这是讲呢，那个如花的宫女，这个宫殿里面。那些宫女现在到哪去了呀？那个皇家那些义士，尽是锦衣的那些到哪去了？越王勾践又到哪里去了？找不到了，他就是蓝谷嘛，蓝谷是看看古人嘛，蓝看不到了，一切看不到了，一切看不到，只见我有，只有什么呢？只有看到那个鹧鸪啊，也有那个鸟飞来飞去的。只看到这么一点点，别鸟是现在是，估计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历史你看，这个夫差灭亡有灭亡的这个原因，勾践是亡了人家的国，自己也是啊。也是那个宫女，也是那个皇堂啊，后来也没有了。蓝谷的事就是历史，他这个历史就不是像历史书里写的那比较严肃一点，他这个是用种情感来那个让人家看起来呀，看那个历史啊更深刻。给你什么启示呢？我们认为在一个任何众生啊，在世间啊，力量小小与小的斗争，力量大与大的斗争，个人与个人斗争，国家与国家的斗争，结果你从历史上一看呢呀，都是李太白一看也难过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你这样是斗争来斗争去，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，要是动不动要想发动战争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只有造业，没有什么其他好处啊。所以自古的真正明君，他是德政，他是仁君的话，他要替老百姓这个着想的话，想礼乐教化民众，礼乐之中就教化教民众的学道，学道就开发自己良知良能啊，这些世家那些泥政武作的事一概不要，养成社会上一种和气和谐的气氛，绝会挑起来一种这个仇恨的斗争的民族的情感，那个一套用不上啊。这个好好念，好好念，诗就是道，就是学道。